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美好的灵性。
但以理书六章一到九节，大流士随心所愿，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，但以理在其中，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，免得王受亏损。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中，就寻不着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，说，愿大流士王万岁。国中的总长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，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，30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，使禁令绝不更改。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。
进入但以理书第六章，我们发现但以理仍然身处巴比伦城内，也仍然在宫廷内身居要职。不过桃花依旧，人面全非，波斯帝国已经取代了巴比伦。第五章出现过的伯沙撒已经被杀，国权落在马代人大流士之手。第六章一开始就交代了当时的背景，大流士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。大流士是波斯皇室的名字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大流士一世，他治下建立起一个管制架构，由20位总督治理整个帝国，成就了波斯盛世。但以理书第六章这位大流士是巴比伦的王，在他之上是波斯王塞鲁士。大流士采取权力下放和分散的策略，除了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立了3位总长监督总督的工作。但以理本来已经位列3位总长之一，而现在王有意思再进一步提拔这位当时已经年迈的犹太人。圣经的作者特意的说明，但以理的出色表现是来自他美好的灵性。灵命与才干或者工作能力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呢？从现象上我们不一定同意，但是作为智慧文学的但以理书一再地强调，智慧人就是敬畏上帝、信靠上帝的人，因为上帝就是智慧的源头。但以理的生命正是一个典范，他与上帝的关系亲密无间，有美好的灵性，他的才干、能力都是从上帝而来。带着一个被掳者的身份，竟然可以在宫廷中飞黄腾达。但以理招来了其他总长、总督的妒恨，总长和总督们密谋的要把但以理从高位上扯下来，可是却发现他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无可指责。他们只好为但以理度身定造一个过失，选择从他的信仰入手，因为他们很清楚但以理对上帝的敬畏，看出他宁愿得罪王也不愿得罪上帝。大流士不虞有诈，答应了一众的总长总督的呈请，颁下禁令，而且加盖玉玺。 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，不可更改。加盖预玺意味着禁令具有法律效力，而且及时生效。按照马代、波斯之例是不可以更改的。思想，智慧乃是来自对上帝的敬畏，这是智慧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。但尼里在宫廷的岗位上表现出众，圣经的作者特意说明，这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，有才干、有能力，实在是一件美事。在职场上表现优秀，也不失为好的见证，跟灵性美好并不对立。但是很值得反省和警惕的是，成就和灵命，哪一样才是你生命的重心？今天为了追求成就，你是不是宁愿牺牲与上帝亲近的时间，暂且搁下追求成长的努力呢？到底哪一件事情重要？本来是不难分辨的，但是当我们在忙碌打拼的时候，却很容易模糊了界限。让我们不忘记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但以理的才干和能力肯定是来自上帝，他对王的忠诚更源自于他对上帝的忠心。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，但以理在他的岗位上投放了100%的忠心。他的榜样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，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，而是清楚知道自己侍奉的对象是谁。无论身处在任何环境底下，敬畏与忠心永远是基督徒当努力持守的生命素质。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建立，播音吴建立。